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日经：北大河会议，习近平被中共元老斥责，老情人出事，恐成金正恩致命弱点。风暴前的宁静，一股趋势转变，似08年雷曼兄弟倒闭前那个夏天。华府 UFO 机构新官网公开全球不明飞行物热点，曾引领香港电影发哥获亚洲电影人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日经：北大河会议，习近平被中共元老斥责。消息人士透露，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夏天的北大河会议上，因国家方向问题被中共元老们斥责。中泽克尔是东京的日经新闻高层人员和社论撰稿人，他曾在中国担任七年特派记者，后来担任中国分社社长，亦是2014年梵音上田纪念国际记者奖得主。他说，中国国内政治出现动荡迹象，中共外交部在日前宣布习近平不会参与即将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代为出席，这个将是习近平首次缺席 G20 峰会，他一向视之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重要会议。中泽克尔说，中国国内政治动荡的先兆似乎在北大河会议已经浮现，这场闭门会议的非正式讨论从未正式披露，但会议细节已开始浮面。他还写说，简而言之，这次会议和习近平在2012年成为中共总书记以来举行的过去10次北大河会议感觉都很不相同。消息人士说，在今年的北大河会议上，一班退休中共元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斥责习近平。根据收集的消息，习近平之后向最亲近幕僚们表达他的沮丧。这次会议是在中共最重要大佬缺席情况下举行，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已在去年11月去世，习近平的前任现年80岁的胡锦涛去年10月20大被唐特务送出人民大会堂后，至今都好少露面。中泽克尔说，对习近平来说，江湖两人的缺席原本可能有助于创造理想局面，但事实上并不是那么简单。中国经济正是以自70年代尾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见的方式衰退，房地产行业一片混乱，房产巨头恒大集团的困境就是个例证，而青年失业率恶化的程度已经令中共当局停止发布数据。另外，中共火箭军两名高层将领被整肃解职的消息在7月曝光后，军方陷入混乱，外长秦刚因不明原因被免职，对中共外交部的臆测依然众说纷纭。这些动荡让很多在中国经济崛起期间领导共产党的元老们感到忧虑。消息人士透露，在北大河会议前，中共元老已先召开他们的会议，总结他们的意见，之后先传达到当前的领导人。上述会议可能是在北京郊区举行，之后这些大佬中只有几人前往北大河向领导人传达他们的共识。上述消息人士指，这场同包括习近平在内的当前领导人的面会为期1日。据了解，习近平说，过去3位领导人留下的所有问题都落在我身上，过去10年我一直在这解决这些问题，但问题仍未解决，罪责在我吗？中国除了经济陷入困境，对外关系亦欠佳。中泽克尔在文中指，习近平不参加 G20 峰会，很可能是为了避免露面。老情人出事，恐成金正恩致命弱点。 在4号日本产经新闻报道以脱北的朝鲜前国家安全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高英焕所写的最新报告内容。这份报告是根据近期脱北的朝鲜劳动党人民军党政军干部提供的证词整理而成，其中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朝鲜内部情报。高英焕的报告披露，目前担任朝鲜劳动党中委会宣传鼓动部副部长袁崇月私底下通过经营贸易公司并非法持有外汇，累积庞大的私人财富。他还以收取高额贿赂为条件，为大学同学或过去担任歌手时的同事处理棘手问题或平息丑闻。报告说，袁崇月收受贿赂等行为已被党内规律调查部盯上，但监察部门考虑到袁崇月过去和金正恩的特殊关系，不敢轻易向他动手，对相关的指控选择视而不见。另外，现任朝鲜劳动党统一战线部部长李善权亦被指接受外汇贿赂，为亲属或朋友家人介绍好的工作。产经新闻报道说，随着对金正恩最亲密助手的贪污和腐败嫌疑加剧，朝鲜民众对当局的不信任和反对亦在增加。报道说，金正恩核心圈子的腐败可能会成为动摇他政权基础的致命弱点。现年46岁的袁崇月曾是朝鲜最有名的人气歌手，曾先后担任牡丹峰乐团、三池渊管弦乐团团长，是金正恩最信任的亲信之一。海外盛传他曾是金正恩的绯闻女友，而在2017年，袁崇月被选为劳动党中央委员候补委员。2018年曾经陪金正恩到板门店同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会谈，亦曾参与在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19年袁崇月晋升为委员，出席了板门店的川金会等重要国际场合。袁崇月仲曾多次带团出外表演，正面和韩国谈判文化交流。海外舆论认为，这些安排表明袁崇月在金正恩心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李善权则是军人出身，长期担任和韩国等国的谈判人员，精通国内外政治和经济，在朝鲜国内被视为是对韩强硬派。在2018年9月，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在平壤举行第三次会谈时，李善权以韩朝经济合作项目不振为由，曾质问韩国企业负责人还吃得落冷面，一度成为海外媒体报道的热点话题。风暴前的宁静，一股趋势转变似08年雷曼兄弟倒闭前的夏天。对金融市场来说，夏末市况平静得很诡异，联准会8月底举行的杰克森动年会没有传出什么新闻，而美林公债波动率指数目前降至3月美国区域银行动荡以来的最低点，外汇波动率指数亦接近今年低点，反映市场一点都不恐慌。但总体经济情势并不是毫无动静，美国经济数据强得出奇，加深联准会利率升得更高更耐的疑虑。日本朝未来收紧货币政策迈出重大一步，而中国经济数据令人不安，亦提供市场忧虑的理由。更奇的是，一股趋势转变显然在进行着，就是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稳定攀升，目前已攀低过去15年来未见的高点，过去50个交易日平均都在4%以上。上次出现这种情况 是在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前的那个夏天，彭博资讯报道 Wharf & Houseman Group 高级投资组合经理人 Yoshioka 说，目前美国已开始出现信用恶化迹象，包括贷款拖欠率回升、放款损失逐渐增加等，而联准会决策官员好清楚这些情况，亦好明白之前一连串加息的延迟效应，所以如今进入观望模式，决定谨慎行事，不想搞沉经济。而在这刻经济学家激变的话题之一，就是所谓的中性利率，亦即是既不限制亦不刺激经济成长的利率水准。这种利率难以预测，通常唯有在事后凭后见之明才可以决定，但基本上如果经济动能相对强劲，中性利率会理所当然持稳在较高水准，如果经济动能迟缓，中性利率将会降低。近来情况显示，市场对中性利率的预测逐渐走高，这个正是近来十年期美债殖利率走势呈现的形态。所以这个是否意味着中性利率随经济展现韧性而稳定上扬？或者美债殖利率走高意味着利率如今真的变得限缩成长动能？联准会主席鲍尔在杰克森动员会演说谈论这个议题，他认为货币政策已呈现限制性。彭博分析说，目前市场行情尚未呈现信用压力，高收益债券重返17个月高点。不过在2023年最后几个月，市场最大的关注焦点将是信用情况。华府 UFO 机构新官网公开全球不明飞行物热点，一直以来美国政府在分享所掌握的外星生物信息是出了名保密，但五角大楼发布一份新文件披露了全球 UFO 热点。据每日邮报在5号报道，在五角大楼一位负责人承认世界各地发现了几百个神秘物体没几耐，华府公开了更多资讯，其中包括一张地图，记录了96年至2023年的报告，并整理出目击 UFO 最多的地方。五角大楼全域异常解决办公室主任柯克派翠克博士说，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这些金属球体，它们有些还做出非常有趣的明显动作。这份地图显示的目击热点包括日本长崎和广岛，美国则是包括加州在内的东西海岸，而中东地区的伊拉克和叙利亚竟然亦是目击热点，让很多将这些不明飞行物和美国联想在一起的 UFO 迷感到意外。尤其是日本西南部的一个目击热点，涵盖长崎和广岛等市场，这些城市在1945年曾受美国原子弹攻击。日本的另一个热点是福岛县的饭町小社区，它亦被称为是 UFO 镇。饭町社区对此亦装饰了很多以外星为主题的装饰物，借此吸引粉丝，并将自己宣传为外国人的家园。该社区亦是一个名为国际 UFO 实验室的研究基地，该实验室在2021年开放，由外星爱好者三上武春领导。据日本时报报道，今年6月国际不明飞行物实验室发布了6张疑似不明飞行物的照片，这些照片是在神户和福岛等地方拍摄。美国政府的地图在一份名为 UAP 报告趋势的5页文件中有所披露，而这个文件亦发布在全域异常解决办公室的新网站上。该办公室是在去年7月成立，是专门研究 UFO 的部门。该网站的成立亦反映了华府加大对不明飞行物活动的公开程度。没几耐之前， 一位著名的 UFO 举报人、前情报官员格鲁什在国会发表重磅证词，他在宣誓后作证说，五角大楼对涉及非人类技术的秘密政府计划有第一手的接触或了解。格鲁什还说，美国政府拥有完好无损或部分完好无损的外星飞行器，尽管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支援这一点或他的任何其他断言。曾引领香港电影发哥获亚洲电影人奖，第28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将在10月4号至13号在釜山海云台举行，大会在5号公布。香港演员周润发获颁年度亚洲电影人奖，并会代表香港下个月出席釜山电影节，这个是继歌星梁朝伟之后再有香港演员获颁同一奖项。大会在记者会形容周润发引领香港电影的鼎盛时期，除了香港黑帮电影打造成全球流行题材外，亦在动作片、爱情片、喜剧和古装片都发挥出精湛演技，成为亚洲最受欢迎的演员之一。现年67岁的周润发1976年以电影演员身份出道，曾出任过8部电影，凭《英雄本色》、《龙虎风云》和《阿朗的故事》3度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亦曾2度获台湾金马奖最佳男主角。除了演技精湛外，周润发向来以亲民著称，近年来他鲜少出席公开活动，但因为喜欢登山和慢跑，又喜欢吃街边美食，成日被路人巧遇，要求合照几乎不会拒绝，毫无明星架子，深得民众喜爱。今年釜山电影节将会放映3套由周润发主演的经典作品，包括《英雄本色》、《卧虎藏龙》和《别叫我赌神》。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